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冤魂龙案撞击中共政权，粉红幡然醒悟，华晨宇遭威胁。大陆律师揭露中共制造荒唐冤案，遭行业封禁。中国人行走的共体户，十到五十岁任意挑选。云南某校学生集体发病，有家长惊接病危通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9号。冤魂龙案就似一个导火线，越挖越有气，这把火正激烈撞击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有网友表示，通过冤魂龙这件事，他的粉红同事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同事发信息说，我最近突然想起你，因为最近冤魂龙的事件，我总算理解你的心情了。我感觉到我现在先清醒过来，我是从震惊到怀疑人生。那些利用娱乐圈的人洗黑钱，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疫情的时候我都没怎么去关注过，现在我想回以前发生的事，真是打脸过去的我。此外有知情人士说，冤魂龙的手机连卡都没有，只有个微信可以用，随时听指令，不可以讲嘢，只能用眼神及肢体和粉丝沟通。为什么要跟住杜强？是因为热点出了范围，他连通讯工具都没有了，心无分文，什么证件都没有。据讲冤魂龙每日在家四个摄像头对着他，出门杜强形影不离，监视几乎是24小时的。更可怕的是，已经爆出来的线索是他已经知道自己会被害，又无能为力。冤魂龙生前有一档节目，是他被人送来一张纸条，正面写着你真好睇，他回复了一句我知道，结果翻过来反面就写着人偶预告。他马上表情变得好诡异，话咩意思啊，接着全身瘫软，叹了口气。有网友透露已经提前预定遇害日期，并且讲俾冤魂龙听，一啲一啲折磨佢到断气，最后造成人偶。这个可能就是指塑化人，而且冤魂龙都知道。有网友表示，本来不关心冤魂龙，因为觉得只是讲明娱乐圈很黑暗，但是现在看来是由于中共看到或者感受到政权会垮台，所以要用宪制的方式稳定政权，所以就选定了冤魂龙作为宪制的人选。所以冤魂龙是被黑暗的政治为延续政权而宪制的，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另外华晨宇因为为冤魂龙发声，国内有一个20万几粉丝的微博账号针对华晨宇，将几年前张碧晨、华晨宇一家三口的合照曝光，引发了很多人的警惕和关注。微博对他们进行了推送，说明有人花钱购买这些流量来针对华晨宇，亦有网友认为说明华晨宇受到了威胁。冤魂龙案被挖出的一些最新消息，日前已知9月11号前后，冤魂龙堕楼的阳光上东小区同时有5名目击者被消失。日前网上流出最新影片，是从楼上拍摄，非常清晰的两声枪声，估计当场有人被害。冤魂龙案至少涉及到习近平家族、蔡奇家族、李鹏家族以及其他红后代。一张照片是李鹏家庭照片，坐实了极光光就是李鹏的孙仔。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神秘的人物高泰宇，一直传出来的信息不多，令媒特别提到这个人。有网友挖出高泰宇原名叫姚洋，女朋友是金薇，而金薇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影视制作人。 日前有网友发现在北京的红砖美术馆里面有一个人体标本，非常似西藏冒险王王向军，而王向军的意外离世最近亦被挖出不是意外，他生前在西藏拍摄到很多关于中共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神秘出没的直升飞机送一些器官，而这些器官很可能是来自西藏很多冒险登山者，他们离奇遇难，有些全家人，有些十几个人一起罹难，他还拍摄到后来有人跟踪他，有人认为他都是被灭口的，他生前在直播里面喊过隐蔽求救，落水那天他身边所谓伙伴疑似是专门来派来灭口的，所以人们认为他离世绝不是意外。有网友拍到启浩艺术馆搬家了，那些好似红血丝一样的网亦都被拆了。此前极光光在于门龙案后躲避到缅北诈骗员，而缅北诈骗员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近日亦被美国制裁，川普政府日前正式起诉太子集团的老板陈志，并没收他价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还有网友发现现任柬埔寨大使前任外交发言人汪文斌曾见过太子集团的人，有多个中共官媒和相关机构都曾经为太子集团背书。目前于朦胧案引爆愤怒大潮，国内人翻墙退党的人数暴增。网友刘博表示，我曾经宣誓爱党爱国爱人民，如今我依然爱国爱人民，但对共产党深恶痛绝，我曾经为了维护中共政府同我最亲的人嗌交，嗌得声嘶力竭，而今睇嚟自己先系嗰个被蒙蔽被洗脑嘅井底之蛙。于朦胧事件激发咗我寻求真相嘅勇气，呢一个几月嚟我夜以继日咁翻阅过去同中共有关嘅神秘事件，乔任梁、秋风、胡新宇、铁链女、唐山女孩、切取器官、多地人口失踪、人体塑化、食物入面发现人体组织、中共的抗日真相、中共各大领导人不为人知的一面、中小学课本入面的英雄和先进事迹的真相等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令我信仰崩溃，细思极恐，多次泪流满面。不管怎样，我好感恩此生仍有机会觉醒，发现这一切的真相，虽然真相好残酷，好多甚至是惨绝人寰，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比起那些受害者及家属，我已经幸运幸福太多了。我在此声明，本人退出共青田少先队和共产党一切相关组织，往后余生我只爱国爱人民，天佑我大中华早日摆脱中共恶党。日前有网友发现关于于朦胧的贴文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平台看到，来自真实人物的真实评价已经不可以被压制了，剩下的机器人不多，可能是官方的预算不够了。原深圳刑辩律师周君雄去年3月7号来美国参加律师考试期间，因在微信朋友圈揭露中共漠视人权与法制，没有民生保障，劝其父亲不应该支持中共而遭到中共警方威胁，如果回国会立即被警察带走。周君雄加入同学群、职业交流群，均被中共警告不允许他发表言论，并将周君雄从群中删除。周君雄当时所任律师事务所亦都因为中共施压，在2023年的3月中将周君雄解雇，以致他不得不退返程机票留在美国，和丈夫三个年幼的子女及父母分开。期间母亲遭到中共警察殴打，幼子亦遭到歧视。周君雄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国有很多律师都是因为所谓的言论不当被中共处罚，比如年检审核不通过、停业整顿，甚至坐监。而他自己早在2022年疫情期间就因为批评中共防控不得当言论被转发，随后被警察找上门质问是不是想反党反政府， 律师事务所和司法局亦都纷纷约谈周君雄，而周君雄认为自己作为中国公民，有批评监督政府权利和义务。周君雄表示，倡导发展和打击虚拟经济的都是中共，那边个来监督中共的行为呢？周君雄深思为什么司法不可以独立，后来发现是中共这个体制决定的，讲白了就是中共导致中国人犯罪，而不是中国人自己想要犯罪。同时周君雄亦了解到一些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判的案例。
我自己没有参与过，我只知道这些敏感案子，我所了解到就司法局可能还要批准，甚至就是你能不能接这个案子还不是你说了算的，然后你做什么辩护词，就是你怎么做辩护意见，甚至有人都会监控，就是要控制你的。所以我自己没做过这案子，因为我觉得没有主动权啊，相当于这个法轮功学员可以说是基本上是被剥夺了辩护权的。
中国一开始通过周君雄的家人要求他删除言论，停止发言，甚至是诱导他回国，保证他不会有事。现在周君雄的小朋友在学校受到歧视，母亲被辱骂，邻居武光、警察邓武良、唐外母夫妇亦都以一些琐事为借口，对周君雄的母亲上门辱骂、殴打。报警后，迎春派出所强迫他的母亲签署不公平的和平协议，遭到反对后，该警局中断了案件的办理。今年6月19号，迎春亭警局副所长刘兴榜以调节为由，骗周君雄的母亲前往武冈市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周君雄的母亲被抢走了手机，遭到三四个警察强制采集生物识别信息，导致周母伤被严重淤青，随后被中共警察非法拘禁长达6小时，期间对他的母亲进行威胁恐吓，讲他的孙仔孙女以后都不用上学和上班，扬言要将周母一家赶出中国，就要切断周君雄和家里的一切联系方式。后来经过多次投诉，警察表面上做了一些行政处罚，但没有实际去执行。周君雄认为曝光中共邪恶先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通过公众舆论来监督他们。此外，周君雄表示小的时候被迫加入共青团，因为那时候不加入就没办法上学，后来几次邀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拒绝了。现在他已经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
其实我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例彻底是看清了中国本质的，因为我觉得我所了解的一些办案人员哈，包括体制内的人员，其实他们也不是说完全良知丧失的，但是他们做不了主，他们就像狗一样被牵着走，这个体制就像一条线，每个人就被那条线绑着，哎，这条线我说往左大家就往左，我说往右就往右，所以我很想把这个线给掐断了，你知道吗？给它剪断掉，或者说前面是谁控制了这条线的，把那个控制人给找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就是所有的中国人他们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他被体制绑架了的。大家
周君雄表示，因言获罪必须要彻底消灭，因为他造成太多的家庭支离破碎，他现在最希望的是中共快点垮台。虽然有时候没办法得到家人的理解，他感到很无助，但是周君雄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自己讲的是正确的说话，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揭露这个黑暗邪恶的中共没有做错。他说，共产党将我家庭和我逼成这个样，最后还要怪我抛夫弃子，只要得罪共产党，这个就是你的错，这个叫做受害者有罪理论。周君雄认为在国内做刑事案件很绝望，自己的才华专业水平没有发挥的舞台。
刑事诉讼法叫做程序法嘛，就是形同虚设的，知道吗？共产党他司法机关他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是你老百姓就必须遵守法律。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这个法律啊是共产党控制中国人的一个工具，为他自己所用的，就是维护这个暴政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工具吧。
10月28号周君雄和多名知名律师注册成立海外中国律师联盟，包括左志海律师、许思龙律师和主办胡新宇案件的游飞柱律师等等。联盟宗旨是消灭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独裁暴政。中 共活摘人体器官多年来一直都是海外关注的焦点。2023年的3月2号追查国际调查员曾以亲戚要做肝脏移植为由，致电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移植办公室。一名傅姓医生表示，该医院的器官年龄在10岁至50岁都有，患者要哪一个器官可以选择，全部费用是40万人民币左右。
很快有供给的话，有一两天的，然后有一两个月的。
你这个肝脏的供体啊，你们一般是掌握的年龄是多少岁以下的？
都有，十多岁的到50多的都有嘛，都是在本院去同步的。因为要保证一个器官的缺血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在本院取的话，一般是看到器官了以后才会同步开始这边受集的手术。从器官到入院到出院大概40万左右。
就是看供体啊，就是器官要找个比较好的器官啊。
嗯，这个他自己可以选择的。
调查员讲出亲戚为 B 型血型后，傅医生毫不犹豫地讲，你等他自己来找我们啦。通话过程入面，傅医生仲提到咗北京武警总医院嘅周卫龙喺佢哋嗰度呢边做肝移植。周卫龙早喺2014年就被追查国际列入第一批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嘅医务人员嘅追查名单。调查员仲以病人家属嘅名义调查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该医院出现咗器官等病人嘅情况。当调查员问到器官移植需要等几耐，该院肝移植科黄新主任同调查人话：
一两天、三五天，有的可能一两个周，四个血型嘛。我现在可能有好几个 O 的，还有个 A 的，但是目前是没有 B 的，没有 AB 的。B 的目前应该还行 ，B 的不是特别难的那种。
针对器官等待时间的问题，黄新表示，有时候等候一至两天，有时候三至五天。亦可能一至两周，并且黄生亦都表示供体器官是在本院切取做同步移植。他们在2022年做了165例。据2023年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人表示器官基本都是在本院切取的，同移植同步进行。而医生提到的器官移植热缺血时间，就是指器官血液供应被中断但仍处于体温或接近体温状态下的那段时间，亦即是说器官还未被冷却保存但已经没血供应的那段时间，就是热缺血时间。那就意味着供给医院的是活人供体，器官是活体摘取的。近期云南昭通市茂坪中心小学传出学生疾体发病，病因至今不明，开学不到两个月，学生陆续出现高烧、头晕、呕吐、双下肢体抖动、颈软等症状，已有多名学生反复发病，甚至有家长接到了病危通知。近日事件被曝光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据陆媒10月26号报道，茂坪中心小学岭东村校区学生自9月3号起，学生陆续出现高烧、呕吐、头晕、双下肢体抖动、颈软等症状。3号当日，校园一度混乱，数十名学生揽住头嗌头晕，有些出现上吐下泻，有些手脚发麻打震，学生被紧急送到医院。9月5号，该校学生再度爆发同样症状。令人不安的是，发病原因至今不明，有学生到而家仲未有痊愈，有啲学生治疗后返回学校不久再次复发。至少有两名家长接到咗病危通知书，通知书上罗列咗几种怀疑嘅病，包括食物中毒、病毒感染、群体性疮症等。当地政府回应话，教育部门正介入调查，但家长同网友对此回应并不满意，批评官方延迟通报，质疑监管不力，掩盖了近两个月。陕西的一位母亲表示，这群是什么人在管理，我们的下一代要毁在这群装聋扮哑的麻木不仁者手里吗？很多民众呼吁应全面检查学校的食材、水源与周围环境，必要时封校调查。事件令人联想到今年6月甘肃天水幼稚园的原中毒案，当地曾长期隐瞒真相，终于由外地医院揭露， 外界担忧类似情况可能重演，民间呼吁尽快查明原因，给学生和家长一个明确的交代。
美日聚焦七大领域，白俄将部署奥列什尼克导弹，川普制裁俄油建口，河南最大夜市被关停，摊贩与城管爆发冲突，赵露思逆袭揭演艺圈契约劳役真相。28号，川普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宣布美日同盟进入新黄金时代。当日白宫公布技术繁荣协议备忘录，强调尖端科技对两国繁荣与印太稳定的战略意义。美日将系统合作 AI、量子、生物技术、先进通讯、核聚变能源、太空六大领域，构建可信技术生态系，强化供应链韧性与研究安全。备忘录由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日本内阁府科技担当大臣共同签署，宣告下一个创新黄金时代，目的是在全球舞台实现技术领导地位。28号高市语出惊人的话，日美同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同盟，日本将为全球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川普回应，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牢固，我们是最强盟友。高市誓言重塑强势外交，与川普共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维护南海稳定。两国签稀土协议，承诺$5,500亿投资，联手抗衡地缘挑战，日美同盟升级，全球格局重塑。川普与高市早苗共乘陆战队一号直升机飞抵神奈川县美军还须贺基地，川普向几千官兵演讲，强调从而家起，若果我们开战，一定会打赢。川普邀高市上台话，他是日本首位女首相，我对他充满敬意。美日关系将比以往更牢固，日本有需要，美国永远在旁边。川普则比出罕见承诺，任何你想要、需要的，我们都在，认同外交空白支票。川普预言他将成为最伟大首相。有人认为美日同盟才是东亚和平真正的定海神针，第一岛链坚不可破。28号川普在飞抵日本途中重新乐意与金正恩再度会晤，称双方关系好好。而当记者追问美国会为金正恩提供什么时，川普笑着说制裁，而且最大可能的制裁。记者仲问及川普与马斯克的关系，川普说我觉得好好，你亦睇到喺嗰场纪念查理嘅仪式上，埃隆上台啦，我喜欢埃隆，我一直都喜欢佢。马斯克系一个好好、非常能干嘅人，佢亦有过一时糊涂嘅时刻，但我喜欢埃隆，我谂我会一直喜欢佢。28号，南韩政府消息人士爆料，美中首脑会谈川集会最可能选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内的逆风楼举行。白宫确认川普将在10月30号上午在釜山与习近平会晤，此为川普亚洲行亮点，聚焦贸易战、稀土管制与芬太尼议题。莫斯科再次陷入恐慌，已经连续两日遭到袭击，俄军战机正从库斯卡同如科夫斯基附近的机场撤离，泽连斯基下令继续增加远程无人机的射程，加大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27号，泽连斯基表示，停火计划将在7到10日内准备好，但俄罗斯不会接受。他怀疑俄罗斯是不是愿意接受任何和平计划，除了制裁俄罗斯，乌克兰仍需要美国提供远程导弹，来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据塔斯社28号报道，白罗斯将在12月部署奥列什维克导弹，该导弹拥有高超音速能力，很难被即时拦截。外界分析其射程约在800至1000公里，可以涵盖东欧、中欧及北约关键据点，战场运用极具冲击力。 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都表示，俄伯核联军的升级是目前区域安全最大危机之一，因为白俄本身与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北约国家接壤，部署奥列什尼克之后，俄方的高超音速攻击能力直接延伸至东欧、波罗的海和北欧要害城市与军事设施，这个令北约东翼压力增大。同日，拉夫罗夫表示，对川普总统、乌克兰和欧洲呼吁立即停火感到不满，俄罗斯是唯一不希望停火和结束战争的一方。莫斯科对川普的立场改变感到惊讶，他还提到普京和川普可能举行的会面，表示俄方做好了迎接这一结果的准备，俄方仍在等待美国确认方案。另外，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长刚刚宣布，该地区将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因为银行贷款成本过高，无法填补预算缺口。由于最近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战争成本和制裁，俄罗斯正面临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川普政府将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卢克石油公司列入制裁名单之后，部分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取消订单，以赶在11月21号的制裁生效截止日期前规避风险。之前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没有停止购买俄油。分析师表示，目前行业人士正在透过复杂的规避体系，包括借助中间商以及所有权不透明的影子邮轮船队，寻找采购低价俄油的新途径。分析师指出，印度和中国每日合计从俄罗斯入口350万至450万桶石油，其中一半左右来自这次深受制裁的两家俄企。一旦11月的制裁截止日期到来，印度和中国每日从这两家企业入口的140万至260万桶石油可能会中断。就印度和中共来讲，这次制裁使其陷入了棘手的困难境地。27号晚，河南省商州市应天街夜市，当地最大夜市爆发出惊人冲突，摊贩和城管在街头激烈对抗，导致多人受伤，救护车呼啸而至，多达八辆，现场乱作一团。目击者描述，场面好似战场，摊位翻倒，民众围观，冲突直至深夜。次日 ,X 账号昨天发文披露，事件源于政府以大气污染防治为名，对夜市实施长达100日的关停令。自9月起，关停最初只针对未缴费摊贩，近期却一刀切扩大至所有商户。摊贩含泪诉苦，一家大细靠夜市食饭，关停之后连饭都冇得食，经济下行压力下，他们冒险复活摊位，却遭到城管暴力清场，责获拖人、挥棍驱赶，瞬间点燃众怒。网络影片中，摊贩高叫还我生计，城管贴碗回应，冲突引发大量市民围观。 X 平台评论区哗然，网友直指痛点，官逼民反，这个不是污染，是穷逼民穷，城管成打手，政府管天管地不管民生，夜市一关失业潮来了。还有人嘲讽说，河南夜市关停，摊贩学雷锋，城管练散打，哪个污染了哪个的饭碗。更有网友质疑，救护车八辆，摊贩的血泪值几个钱，这些犀利的嘲讽戳中民生神经，呼吁不要被维稳变压迫。大陆影视圈近日再起波澜，凭新剧《许我耀眼》强势回归的女星赵露思不单止成功自救，亦正式与阿里旗下虎鲸文娱签约，结束与银河浩娱长达几年的合约纠纷。据悉，她无需支付违约金即可解约。这起睇似娱乐圈的新闻背后却揭开中国影艺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权力与资本对艺人的系统性奴役。赵露思曾是国民妹妹， 在多部热播剧中迅速走红，不过他的成功背后却充满夹壁。2024年他在拍戏中突发重病，被诊断为躯体化障碍，但是经纪公司不单止拒绝他休养，反而以众邪为由将他禁在酒店房间，强迫接受所谓法师驱魔。他在笔记中写下我想回家，但他们说这是反叛，他求助无门，最终只能通过朋友代发声明，救救我，我真的生病了。赵露思说与银河浩瑜签下15年长约，抽成高达 70%， 违约金4亿元人民币，连停工养病都要被盗扣205万元。他还指控公司长期辱骂、孤立与施暴，外界因此睇清了大陆娱乐产业的黑幕，艺人被合同所劳，成为资本的产品，而非有尊严的劳动者。业内人士透露，银河浩瑜并非个案，超长合约、高额抽成与霸王条款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公司以培养新人为名，实质是系统性剥削，榨干艺人的青春与健康。有人形容这个是现代版的契约劳工。有评论指出，中共体制下的娱乐圈本质是政治与资本的共生体。一方面，中共透过审查机制掌控内容导向；另一方面，资本以合约与资源垄断牢牢掌控艺人。流量明星睇似风光，实质沦为被使用的工具人。学者分析，银河浩瑜式公司是中共权力结构的缩影，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无异致。普通人亦在被签约、被规训、被剥夺自主权。据悉，阿里巴巴新成立的虎鲸文娱并购银河浩瑜后，主动与赵露思签下五年合约，他无需支付违约金，只需帮带新人两年。报道称，新公司送给赵露思的第一份大礼是大 IP 古装剧，而且第二部剧亦安排妥当。赵露思的故事超越了娱乐圈，他揭露出一个缺乏司法保障与制度制衡的社会，无论是艺人、工人或网红，都可能在契约名义下被系统性压榨。人们在他身上亦看到了个体对抗体制的勇气。
北京公台彻底玩完，今日惊爆大消息，中共两防长三司令早被 CIA 收买，是美国高级间谍，用别墅、金条换通美渠道。川普和高市祖庙会面讲一句话令日本泪目，韩国爆发反华声浪，施袭画像。请关注今日的消息。28号，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对台湾民进党立委沈柏洋立案侦查，说他涉嫌分裂国家罪。对此，台湾陆委会和沈柏洋本人做出了回应，共产党是在这里解决防卫台湾的人，台湾人不会怕。与此同时，中共对台系统启动，而美军曝光了中共军队的真实情况。中共国台办去年就将台湾立委沈柏洋纳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而重庆市公安局今日发布公告，对沈柏洋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立案侦查，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沈柏洋本人在面书回应说，27号先分析中共的异常信号，今日中共就行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防卫台湾的人，果然好共产党。沈柏洋说，这个是一年内第六次，这次还直接由公安立案侦查，下一步大概就是通缉、缺席审判，没所谓，反正台湾人没在这里怕。台湾陆委会亦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是逾越法治、文明底线，中共对台完全没有管辖权，中国的法律对台湾人民毫无约束力，强调台湾人民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中共当局的跨国压迫 想要达到分化同威吓台湾内部的目的不会得逞，台湾人民绝不接受中共干涉、恐吓或者胁迫。陆委会强调，中共近期不断公布惩戒台湾人士的措施，甚至鼓励民众举报，令两岸往来的风险大幅提高。因此陆委会提醒民众去大陆前应谨慎评估人身安全，并呼吁民众不要配合中共从事违法行为。10月30号川集会就要登场，而在这个之前，中共频频作出各种举动。日前国台办开设反中面书账号，绕过民进党政府直接同台人互动，接住中共人大立法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26号中共东部战区发布影片，声称有多架光 6K 光炸机在台湾周边进行模拟对抗训练。26、27号两日，新华社连发中台文的署名文章。而今日28号中共动作更加大了，对审判杨立案，并且再次刊登中台文第三篇署名文章，题为祖国必须统一势不可挡。这篇文章中直接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一意孤行，要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和惩处。显然文章内容紧扣住对审判杨立案调查相关动作，整体动作环环相扣，令人感觉中共整个对台系统已经动起身了，正在度赤裸裸恐吓台湾。外界认为四中全会结束，习近平依然表面仲企在台上，而裸低台湾是他一大目标。习近平动作越来越紧迫，而他最忌惮的是川普和美军实力，因此连环举动就是做给川普看的。他的目的是希望川普减少对台湾的支持，警告美国弱化对台湾立场。而川普在出访亚洲前警告中共入侵台湾的想法很危险，川普亦证实美中会谈将提到台湾。外界亦都在度关注议题走向，不过美国官员多次强调台湾不会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与此同时，川普28号登上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的美军华盛顿号的舰艇，对数千名官兵发表谈话。川普说，从今以后如果我们开战，我们一定会打赢战争。他盛赞美军的武器装备无人能及，并对敌人发出严厉警告，如果有哪个胆敢挑衅，美国水兵已准备好将他们粉碎、击沉、摧毁，并将他们轰入地狱，对不对呢？这一番话立即引爆全场如雷的欢呼。川普还宣布他已批准首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的导弹，并表示这批导弹将在本周就会运到，而这个举动被视为巩固美日同盟的具体行动。另外，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抵达夏威夷，他听取印太司令部的简报，亦揭穿了习近平军队的老底。美军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全国加大政治忠诚度的运动导致中共军事演习被压缩，而中共军队内部腐败，加上训练不足，很多装备都是虚报，尤其93阅兵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很多阅兵用的武器都只是正在度研发系统，根本就不存在。而大多数新型武器，尤其是无人机系统，其实并没有装备到中共军队中。而今日有重磅爆料，中共两任防长及2012年到2024年之间的火箭军，每任司令原来都是被CIA 收买的高级间谍，所有精端武器及火力布防都以金钱作价上报美方，而且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北京之春报道说，2022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达250页文件，里面的内容令中方反谍人员倒吸一口凉气。火箭军6个基地番号、目标支援、导弹数量、 同内部绝密文件误差不超过 3%， 而附录 B 列出一份合作名单，包括八名解放军退役或现役人员，编号从 R1 到 R8， 其中 R3、R5 分别对应就是已经被判刑的张振中、魏凤和拼音字母。文件中提到2015年到2021年，美国SOS 国际资讯公司以学术访谈名义邀请火箭军科研团队赴美参加导弹军控研讨会，往返的机票、酒店、专家费用均由 CIA 掩护公司支付。同一时间，美方通过了香港中介人向张振中妻子支付咨询费合计1200万美元。而魏凤和之子魏某2018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学费、住宿费全面，附加一份洛克希德马丁暑期实习合同，学术两字成了最柔软的吊钩。涉及人士包括两任国防部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火箭军司令张振中、周亚玲等。魏凤和将模拟训练软件交给一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的外包商，而直接受贿 2.74 亿元，另收受洛杉矶半山别墅一栋。李尚福之子李某用新加坡护照在瑞士信泰开设托管账号，三年累计进入 1.38 亿美元，其中张振中受贿 1.17 亿元人民币，加纽约曼克顿公寓一套。周亚玲受贿金条328公斤，用防潮箱密封的59份绝密文件中，涉及火箭军2025年前全部火力计划，自己交代金条是老美让代传的，话将来送孙子去美国读书用。大家觉得今日的爆料是不是好劲爆？中共军队如此腐败又怎样打仗呢？就在川泽会前夕，南韩出现了拒绝中共浪潮，南韩青年团体自由大学的反华抗议声势高涨。这些年轻的示威者思维印有习近平及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肖像的五星红旗，行动继续升温，引发全球关注。而川普和高市早苗再组强大联盟抗共。据 BBC 中文报道，首尔街头断续出现多月的反华抗议示威，参加游行的抗议者都是年轻人，他们撕毁了印有习近平的肖像的中共五星红旗，高叫掌柜招先快女掌柜快滚出大韩民国，大韩民国正在这里沦为中共的附庸。一名抗议者说，想到我们的国家真是要变成为香港这样，我感到非常沮丧，所以我冲了出来。还有一名南韩青年说，南韩正在这里变得亲共和共产化，我们再亦无法容忍中共至今为止犯下的暴行。抗议人群呼吁拒绝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他们说有无数理由反对中国，最核心的原因之一是间谍活动，走出来反抗是为了保护自己国家。而目前抗议人数在度迅速增加，南韩总统李在明下令对进行的反华抗议给予强硬回应，说这个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扰乱行为。 APEC 庆州峰会马上就要到了，习近平和川普总统预计将在峰会前举行会晤，目前的反中情绪亦加剧李在明政府在中韩外交关系上的挑战。川普这次到日本可以说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川普上来就提到安倍晋三是我亲密的朋友，那场事件令我深感悲痛，在我认识你之前他就一直在这里赞你，如今你成为首相，我相信他会非常高兴，我想代表美国向你表示祝贺。这番话一出，全场泪崩，连日本外相茂木都红了眼睛。川普和高市早苗正式签署协议，共同确保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 这个代表中共不再是唯一的矿产来源。川普笑着说，这个只是开始，而高市早苗坚定回应，日本和美国组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盟，为了全球和平稳定，日本准备好了。此话一出，全场掌声雷动。高市仲表示，他要夺回强势的日本外交，誓言在度守护日本国家利益，同时和川普一起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今日28号，日本新任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中共外长王毅通电话30分钟。茂木敏充对中共的稀土相关出口管制措施表示强烈关切，他严厉强调了对中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在内活动的严重关切。他要求中共早日释放被拘留的日本公民，并确保在华日本侨民的安全，而王毅态度明显放软。他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新内阁释放的一些积极信号，高层交往对中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指希望日本新内阁迈好对华交往的第一步。外界认为这一场签字仪式释放的信号不只是经济协议，更是地缘政治宣言，从能源供应链到安全防线，美日强大联盟联手抗共，开局就是王炸。据《泰晤士报》报道，中港资金在英国投入惊人资产，投资已超过440项，价值超过1900亿英镑，而单是与中共政府有直接相关实体在英资产就多达513亿英镑，这个使得中共可以干预英国的政治决策。据报道，中港资金涉足英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欧洲最繁忙的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规模最大的泰晤士水公司、圣克利各斯核电厂、苏格兰最大离岸风电场、英国最大天然气配送网，以及其他7座离岸和岸上风电场。另外，中资仲涉足伦敦和卢森堡物流地产公司，还有业务包括欧亚的大型资料运算营运商全球转运集、英国前三大行动网络营运商、英国石油、矿业巨头力确集团和药厂阿斯利康等，还有数十家私立学校、足球队、高尔夫球俱乐部及跑车品牌莲花汽车等。而中国投资公司在欧洲16个国家有仓储物流设施，在关键交通运输节点和人口稠密处持有或经营开发不动产，总计超过600处，还有近180个配发中心。据中央社报道，中资经营的旅馆至少有3家被英政府征用收容难民，并已与英国内政部签订至少1500万英镑合约，其中2家旅馆的所有权是中共国企中国旅游集团持有，并且已购买了60多家英国旅店，而这个资产数额可能还被低估了，因中国人可用他国籍入股，因此背后势力应该更大，就连亲中媒体都在用中共已购买下英国作为宣传。而中资背景庞大，甚至已经在影响英国的政策。据报道，掌握英国钢铁公司的中共国企经业集团曾表示，如果英国放行中共建造新使馆，这样就愿意取消对英国索赔10亿英镑。今日发生社消息，英国首相施纪贤坚称不会批准在伦敦新建备受争议的中国超级大使馆。不过此前施纪贤试图影响检方，撤销2名英国公民被控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目前施纪贤政府已将中方在伦敦金融区设立超级大使馆的申请最终决定推迟到12月。对川高会不是100%满意，人媒打了120分。 新黄金时代，美日签署稀土协议，够全世界用百年。日本藏咗几多稀土？稀土版复仇者联盟、美日澳金三角。川普旋风直卷亚洲，精准高效，所到之处，稀土全部纳入囊中。收割咗东南亚嘅稀土之后，又同日本达成美日关键矿产供应安全框架协议。讲呢个协议之前，必须讲一个细节。虽然川普呢次同日本要咗好多钱，但系出乎意料嘅系，日本人唔单止冇唔开心，仲系满心欢喜噶。如果讲满分100分，日本媒体俾呢次川高会嘅打分俾咗120分，唔系100%满意，而系120%满意。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贸易协议亦好，关税亦好，投资采购协议亦好，防卫费用亦好，睇住是日本送钱，但是稀土美国开打了一个巨大市场给日本，这个是礼尚往来送钱。我们来看这个协议。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亚太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这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该协议框架明确指出，关键矿物和稀土对于先进技术的生产至关重要。这两个意图透过经济政策工具和协调投资，加强关键矿物和稀土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减少对中国依赖，支持电动车、国防及先进技术生产。协议中表示，双方将加速发展多元、流动且公平的市场，涵盖采矿、分离及加工，并欢迎企业从上游到下游的具体项目推进。双方将共同努力应对非市场政策和不公平贸易行为，并采取定价措施来支持替代项目和高标准市场。这个被视为是针对中共在关键矿物领域主导地位的战略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稀土协议签署之前，双方先是签署了一个贸易投资协议，其中提到的是日本设立了一个5500亿美元基金来投资美国。之后签署的稀土协议中提到，日本政府将从这5500亿美元的双边黄金时代投资基金中划拨部分资金，用于美国稀土矿的勘探、开采和加工项目。另外，美日还将成立一个美日关键矿物供应安全快速反应小组，由美国能源部长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领导，以加速交付矿物加工品。两国还计划在6个月内采取措施，为选定的项目提供财政支持，并确保最终产品除了供应美国和日本买家外，亦将交付给志同道合的国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日本只要能生产、销售和客户的事，美国全包。话锋就是，川普笑着说这个只是开始，高市早苗则回应了，为了自由世界的稳定，日本准备好了。这个协议应该是川普亚洲之行最重要的收获，加上之前同澳洲，这个标志着西方稀土供应链闭环基本完成。闭环是什么呢？精准去中共化，定点废除了中共手里边的稀土垄断，这一张牌。问题来了，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稀土储备，似乎日本并没有名列前茅，怎会成了西方稀土闭环？时间要倒退到15年前，2010年9月，中日因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引发了外交震断，中国曾经一度切断向日本出口稀土。昨日我们讲 人怕饿就怕被饿醒了。当时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高达八九成，中共陷住稀土供应链之后，日本的汽车、电子等核心产业瞬间面临断供风险。断粮的结果是就是饿醒了，但是这一次饥饿能力唤醒的不单止是日本的恐惧，还唤醒了沉睡在深海底数亿年的一股力量。短期的危机倒逼日本快速、迅速以及加速转型。到了2015年，只是用了五年时间，日本从澳洲、越南等入口的稀土占比已近 45%， 虽然未过半，却已构成了初步多元化入口渠道，大幅降低对中国稀土单一依赖。与此同时，日本在稀土产业连技术方面突破更为显著，汽车电机中的稀土用量降低近 25%， 稀土回收利用率提高到 30% 左右。2012年日本在近海勘探中发现了庞大的可开采稀土矿资源，就是尽管高楼林立的日本岛上没有储备，但是日本周边专属经济区的海床却蕴藏住丰富稀土资源。据估计，单是南鸟岛周边的区域就蕴藏约1600万吨稀土，位于世界第三位，相当于全球数百年使用。譬如的元素可供全球使用730年，月元素可供780年。这里的稀土品质高，而且是重稀土含量丰富，用于电动车的磁铁、核控制棒等。日本计划于2026年1月开始试探。日经新闻在今年7月1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将派遣地球号深海科学钻探船停靠在距离南鸟岛海岸100到150公里处。2027年将进行大规模试验，每日回收350吨的泥土。还有日本在太平洋上专属经济区内还有其他稀土相关矿物，譬如锰结核含稀有金属，总量超过2亿吨。中共知道了日本要唤醒深海底沉睡的洪荒之力之后，当然亦都不能够坐以待毙。日本朋友说，日本媒体报道了，说中共的军舰已经开始在这个岛周边游荡了。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告，中共的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及飞弹墨竹舰等共四艘舰艇在今年6月7号穿越南鸟岛冲约300公里的日本经济区内。咁啱同一时间，日本内阁府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的成员正乘坐海洋机械的海底矿域研究船在南鸟岛冲进行稀土掘钻准备作业。 ISP 计划总监石井正一回忆到，船员亲眼目睹航空母舰机的飞行轨迹，距离近到令人极度紧张。他表示，推进海底稀土泥的研发多少都会预料到和中方产生摩擦，但没想到中方的军舰会这么快就出现，连自己的内功比中共着急去呢。日本不单止修炼内功，还囤粮，囤粮总是不会错的。十年前追踪过日本稀土危机的日本朋友跟我说，2010年日本经历了稀土危机之后，日本就开始囤积稀土，就已经收进大量稀土系列产品。不过亦都不是想象中的囤了很多，因为十年前中国的产出量亦不是特别大，日本想买亦未必买到那么多，因为它就生产那么多。譬如说日本这边实际使用需要采购100吨，那就多加一些采购300-400吨，这样有了就囤。就是日本自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日在屋企一边修炼内功一边广囤粮，在稀土这个问题是一直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状态。15年磨一刀，这个内功显效率让座川普及时打造了环太平洋稀土闭环。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支持，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